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啊，上一集呢咱们讲完了青藏高原地区吐蕃和后来西藏的历史。今天呢来讲一讲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的名字呢叫高句丽。可能很多人这个一听到高句丽这三个字啊觉得很陌生啊，但是要说到它的简称高丽，那知道的人可就太多了。那满大街的韩国餐厅有很多呢都是用高丽做店名啊，什么高丽泡菜啊，高丽烤肉啊，甚至朝鲜韩国的英文名 Korea 也就是高丽的音译。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啊，说那这高丽不是朝鲜韩国的别称呢，怎么算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呢？其实啊，朝鲜半岛呢本来就在中国边境，而且呢这里的政权更迭既受中国影响也影响中国，所以呢在这儿讲高句丽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在高句丽之前啊，朝鲜半岛呢就已经有政权存在。根据史记等古籍的说法，周武王伐商纣，商纣的叔叔棋子带着一部分中原移民迁徙到了现在的辽宁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建立了棋子朝鲜，或者呢说叫古朝鲜，这是朝鲜半岛的第一个政权。西汉初年，高祖所封的燕王卢绾出逃匈奴，他的部将魏满呢率旧部渡过鸭绿江，推翻了古朝鲜，建立的政权呢被称为魏满朝鲜。不过这魏满朝鲜似乎性格有缺陷啊，怼天怼地，不但跟汉朝合不来，也阻碍周边小国去汉朝朝贡。等到汉武帝继位，以此为借口呢就灭了魏满朝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打这儿以后呢，朝鲜半岛的北部就划归了中央朝廷管辖。不过汉朝啊在朝鲜的统治也没有持续太久。在现在中国东北地方有个叫扶余的小国，公元前37年，扶余国王子高朱蒙因为在国内受到排挤，眼瞅着要有杀身之祸，就带领部众离开扶余，在鸭绿江边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高朱蒙建国的地方以前属于汉朝的高句丽县，于是呢中原王朝就把这个政权叫做高句丽。高句丽就这么建国。高句丽建国的地方啊在当时是蛮荒之地，谁拳头硬谁说话算数。高朱蒙建国之后很快就吸纳了一大批当地的民族，开始扩张地盘。先是用武力驱逐了女真的元祖肃慎，然后呢灭掉了周围的一圈小国，甚至呢还降服了鲜卑。公元前34年，高句丽定都在现在辽宁本溪附近的和生古城，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小霸主。高朱蒙啊本来就是从扶余逃走的，扶余国眼看着高句丽兴旺发达，那心里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所以公元前五年，扶余王亲率五万大军征讨高句丽，结果天寒地冻，士卒没到地儿就冻死一大半，高句丽不战而胜。此后不久，王莽代汉，他的民族政策呢，惹得边境民族对中原王朝充满怨恨，高句丽也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扩张势力。公元14年，高句丽的刘立明王袭取了玄义郡的高句丽县，算是荣归故里。到了大武神王在位时间，高句丽攻打扶余，杀死了扶余王戴肃，算是给祖上报了仇。在此之后，高句丽扩张的脚步没有停止，要不是汉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乐浪，高句丽没准把汉四郡全能打下来，进而呢统一中国东北地区。东汉的时候啊，高句丽已经不怎么把汉朝当盘菜了。他们虽然呢也象征性的派使节去洛阳朝贡，但是呢他们要求周边的小国首先要朝贡他们而不是汉朝。与此同时，高句丽对乐浪郡、玄义郡和辽东多次发动攻势，意图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甚至还袭扰乐浪郡，掠夺乐浪太守的妻子。不过几次对周边和汉朝的战争下来啊，这高句丽占领的呢都是一些穷乡僻壤，啥好处也没捞到，国家倒是穷困到了极点。到了公元179年，高句丽新大王传位给故国川王。这位故国川王有自己的想法，不折腾，并采纳了汉朝的很多制度与汉朝修好。高句丽扩张的道路呢暂时停歇啊，可算是不打仗了啊，于是国内呢出现了短暂的治世。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在当时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凡是能跟他们攀上点关系的军阀都要或多或少的讨好高句丽。曹魏建立之后，辽东地区一直被公孙家族所控制，曹魏为了防备公孙家，极力讨好高句丽，甚至跟他们和亲，希望和他们加攻公孙家。当然了，想拉拢高句丽的呀，不只是曹魏，甚至东吴都派了使节过去。高句丽的东川王权衡利弊，决定抱紧曹魏这条大粗腿，斩杀了东吴使臣，并且呢跟曹魏一起攻打公孙渊。到了公元238年，曹魏重臣司马懿率军亲征辽东，彻底消灭了公孙家的势力。这个时候曹魏就对高句丽不再客气了，他们在辽东故地重新设置玄义郡，并且把高句丽的大片的领土划了进去。与此同时，高句丽也翻脸不认人，发兵袭击辽东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大将穆秋俭率步骑兵万人出玄义讨伐高句丽，两度大败高句丽东川王。高句丽军呢，号称20000，几次战斗下来被诛灭18000多人。东川王带着媳妇儿和千余名骑兵狼狈逃窜。穆秋俭又攻占了当时高句丽的都城完都城，屠杀了数千人之后才退兵。高句丽东川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没等喘过气儿来，穆秋俭又来了。东川王这次坚决不抵抗了，赶紧撒丫子跑。随后穆秋俭在完都一带坐镇，讨伐各路曾经臣服于高句丽的部落，并且派部队寻找东川王，执行斩首行动。有那么一次啊，一小队魏军眼看就要追上东川王，但是东川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反杀成功，随后继续在山林里跟魏军捉迷藏。等来等去，穆秋俭基本上平定了高句丽地区，虽然没有捉住东川王，但是也基本控制了高句丽。于是呢，一把火烧了完都城，刻石记功，并且在公元245年5月回师凯旋。都城都被烧了，军队也没了，周遭的民族都彻底纷纷叛变，高句丽应该是彻底没戏了吧。那曹魏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太不了解高句丽，虽然差点亡国，但高句丽人善战的本性却是刻在 DNA 里，不让他们四处扩张，他们心里都堵得慌。高句丽以前一直都是摁着别人打，这次呢被魏国军队打成这个样，在历史上呢是头一遭。经历了这次打击，东川王决定在朝鲜半岛开疆拓土，所以呢在大同江畔就修建了平壤城，并且呢以此为首都。从此之后，平壤就成了朝鲜半岛上举足轻重的一座城市。到了公元267年，高句丽以平壤为据点，卷土重来，重建了完都城，并且呢继续袭扰辽东地区。此后几十年，中原王朝被各路少数民族轮流侵略，五胡十六国的大乱斗时代正式开启。高句丽统治者认为啊，这是在辽东扩张的好机会，但是呢没曾想这个时候能在中原站稳脚跟的也都是跟高句丽一样好勇斗狠的民族，过去被他们奴役过的鲜卑此时建立了好几个政权。高句丽这个时候去开疆拓土，那是一脚踢在了铁板上。公元342年，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实在不能容忍高句丽在辽东的小动作，举兵征伐高句丽。这次征伐呀，后果很严重，高句丽的旧都完都城再次被烧毁，而且呢，前燕还抓走了高句丽50000百姓做奴隶。高句丽当然不甘心，再一次重建完都城，但前燕一直对高句丽保持高压态势，完都城重建没多久就又一次毁于战火。高句丽就算再武德充沛，也实在是经不住这样的折腾，从此之后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俗话说福不双至，是祸不单行，高句丽在辽东吃了瘪，他们位于朝鲜半岛上的根据地也后院起火。朝鲜半岛啊也有很多政权，这其中呢有个政权叫百济，说起来这百济就是高句丽贵族建立的，那也是扶余人的这个政权。他们不像高句丽那样一定要在辽东扩张，而是呢就窝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闷声发大财。等到高句丽连续的被曹魏和前燕交作人之后，百济开始蠢蠢欲动。公元371年，百济的晋萧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高句丽这个时候虚弱至极，他们的军队啊被打得大败，连他们的故国元王都在战场上被百济军杀死。 不过平壤毕竟防御完善，百济没法攻克，就撤兵回去。高句丽这才苟延残喘，避免了亡国的命运。故国元王战死沙场，他的儿子高秋夫继位，这就是高句丽历史上的小兽林王啊。这名字呢，猛一听感觉像是动漫人物。不过这小兽林王是个很务实的人，他首先叫停了高句丽的扩张，主动遣使同中原王朝搞好关系。小兽林王请求以高丽作为高句丽的正式简称，高句丽的统治者呢也被冠以高丽王的称号，并且呢逐渐以高丽作为正式的国号。自此呢，高丽就长期成为朝鲜半岛的历史地理名称。既然要同中原王朝搞好关系，那么学习中原的礼乐制度自然必不可少。小兽林王在位期间加强了高句丽的中央政权，并且呢以佛教为高句丽的国教。公元372年，小兽林王还建立起高句丽的儒家思想教育机构太学，以教育贵族子弟。这还不算，他还命令学者大臣们参照汉朝的法律制度公布律令，确认高句丽法律。从此之后呢，高句丽慢慢走向了被中原文化同化的道路。小兽林王和他的继任者故国攘王在位时候呢，高句丽积累了不少财富，国家也慢慢复兴。但是呢，南边的百济一直对高句丽心怀芥蒂，试图吞并高句丽。高句丽想在乱世中自保，光是信佛教建太学不管用，归根到底还得靠自己的军队。建立一支大军要花很多钱，等到故国攘王的儿子郝泰王继位的时候，高句丽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富支持他们重建大军。郝泰王继位后重建了高句丽的军队，并且呢对高句丽的精锐部队和海军进行了重新的训练。有了这支军队在手，郝泰王就琢磨着干点啥恢复祖上的荣光。辽东半岛那儿啊，自古就是高句丽觊觎已久的地方。郝泰王在位的时候，中原王朝战乱频仍，前燕已经完蛋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燕。后燕慕容宝登基之后啊，由于国力大不如前，册封郝泰王为平州牧、辽东代方二国王啊。这种称号呢，按照惯例是封慕容家族子侄的，可见这个后燕皇帝对高句丽的重视。不过这个后燕的册封只是名义上的，郝泰王心中梦想呢仍然是亲自控制辽东，于是呢就不断的开疆辟土。这么一来，双方关系肯定不和。公元399年，后燕以郝泰王弑燕李曼为借口发起进攻，皇帝慕容盛亲率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惨败，丧失了大片领土。不过一年之后，郝泰王迅速反击，夺回后燕占据的大部分土地。402年，郝泰王再次攻打后燕，给予后燕毁灭性的打击。404年，郝泰王就拿下了整个辽东半岛。后燕看着高句丽大张旗鼓扩张，自然不能坐视不管。405年，后燕皇帝慕容熙渡过辽河攻打高句丽，不希望收复失地，但还是被郝泰王击败。连年同高句丽的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后燕的国力，最终呢，后燕在公元409年灭亡，整个辽东半岛都成了高句丽的地盘。自此郝泰王完成了多少代高句丽君主的夙愿，高句丽的领土啊由此扩张到了最大啊。所以这个郝泰王呢，在高句丽的历史上又被称为这个广开土大王。那这个后来这个高句丽的历史呢，被这个韩国认为是他们的历史，所以你看他们这海军的最先进的这个驱逐舰啊，第一代驱逐舰啊，就被命名为这个广开土大王级，那就是纪念这个郝泰王啊。但实际上这个郝泰王的这个碑啊，是在中国的境内啊。高句丽在北边征伐辽东的时候呢，也没有忘记在南边收拾百济。经过几次战争之后，高句丽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兵临百济都城。百济的统治者这个请降，并且呢把兄弟交给了郝泰王作为人质。高句丽呢最终把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从百济手中夺回。与此同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啊，由于受到百济和倭国的入侵啊，请求高句丽援助。这个倭国呢其实就是日本的古称。郝泰王接到消息，发兵50000打败了倭国，新罗成为高句丽的臣属。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之后，郝泰王实际上成了朝鲜半岛的霸主，威震了东北亚。当时的倭国非常忌惮高句丽的实力，屡次派使臣前往东晋，试图联合汉族王朝一起发兵牵制高句丽。但是呢，郝泰王的水师不是吃素的，屡次出动拦截倭国使臣。就算有倭国使臣侥幸到达东晋，东晋那会儿自身难保，哪有精力这个去渡海攻打高句丽？ 所以呢，这个郝太王在位的时候，高句丽不但领土扩张到了最大，国际威望也创了历史记录。到了公元412年，郝太王病故，在他的庇护下，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得以保全。此后，这两个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到后期呢，也能够同高句丽分庭抗礼了。由此，朝鲜半岛进入到了三国鼎立时代。那么三国之后，高句丽有什么办法继续维持他们的霸主地位呢？他们在辽东获得的土地，中原王朝要不要夺回来呢？咱们下一集接着讲。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